当你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你能够说天就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神的荣耀。不过呢，我刚才说过，真正这个神的荣耀啊，预应验的是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以西结不过是预言，不过以西结第一章呢，是用图画来预告说，那将来有一位，他的同在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主耶稣无论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主耶稣在加利利，虽然圣殿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把天堂带到了加利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新约，你看见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神的同在限制住的。感谢主，无论在哪里，神的同在都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就是个灵。你看见今天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是超时间的，超空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西结的异象第一章那个预言，那个预言有多伟大的预言呢？就已经应验到今天，在新约时代，你看见神的同在什么地方都有，无论哪里，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我们每都像四活物一样，因为我们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有狮子的生命，有牛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那这个就是在宝座前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就把祝福带给人，我们把天堂带给人，我们让人看见什么叫做权柄，我们给人看见什么叫做神的宝座。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的荣耀。所以但愿主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明白，在与罗马书里面，你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开始讲因信称义，后来讲因信成圣，最后讲因信得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那个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简单的说来说，弟兄姊妹，以西结所看见那个形象，就是指着今天我们在新约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被主预定了，我们不止因得，不止这个称义了，而且我们也成圣了，同时我们也得荣耀。然后呢，你和上节的圣经对比，那个得荣耀就是指着前一节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看。那么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是不是就路加福音所看见？是不是路加福音所看见的？因为路加福音就是给我们看，我们不是讲过吗？路加福音可以分成三段，是不是？第一段是主耶稣头30年，然后呢3年，然后半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你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个人子，那个地方你就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做人。那么现在我们磨成神儿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那个荣耀的目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应该就是路加福音所看。所以路加福音是回头看，以西结呢是往前看。那么弟兄姊妹，以西结终于看见了路加福音所看见。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现在呢，这个以西结要告诉我们一点，这个神荣耀的历史，神的荣耀这个的历史是怎么样。那么后来呢，你如果再读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到了第八章的时候，那么神的灵呢就把这个以西结呢就带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看到耶路撒冷一些可憎的光景。那么我们知道，罪是亏缺神的荣耀，所有的偶像就羞辱神的荣耀，因为偶像代表丑陋，是和神的荣耀完全相反的。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圣殿里面，因着这些丑陋的情形，就逼迫了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待不住了。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里面住，因为神本来告诉我们说，他要住在他的，他说，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神根本就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我用大家懂得的话来说，你知道今天你和一个有洁癖的人在一起住很不容易的。 那么一个有洁癖的人呢，如果在一个不干净的东西，他会受逼迫，受逼迫有一天他受不了，他非走不可。那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圣洁。那么当这个耶路撒冷充满了偶像，充满了这些丑陋的情形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慢慢就开始撤退了，不和我们人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罪肉体乃是和神的荣耀是相对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就逼迫了住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神儿子的荣耀。那么这个神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那个荣耀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慢慢这个神的荣耀就开始撤退了。那最后呢就停在橄榄山上，最后就升到天上去。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找神的话，你要到天上去找。因为现在呢，你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变成天上的神。所以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神就常常变成形容成天上的神。在创世纪，神是天地的主。那因为神是天地的主，所以呢，现在神的同在在地上，他的见证也在地上。但是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失去我们的见证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我们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神不在了，问题就是说神不能见这个人做见证。你看见吗？大卫犯罪了，神不能用他来做，不能再用他做见证，但那神不能。今天我们犯罪了，在我们恢复以前，我们没有办法给神做见证，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如果你要遇见，你今天要找神，在那个时候你只好到天上去找神。那么现在你看，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是完全的失望。神本来让他们来做那个见证，神巴不得他们无论以色列人到什么地方，都能就好像四活物一样，能把神的天堂带到哪，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以色列人完全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荣耀就开始撤退，然后呢就升到天上去了。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历史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叫我们想起教会的历史。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同在，神的荣却在他的教会中间。那么到了教会历史黑暗的时代，那弟兄姊妹甚至买赎罪券了等等等等，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里地上的圣殿呢，就变成一个空的壳子，所以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到底这个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那今天下午我们是告诉弟兄姊妹说，是到了43章才回来。43章回来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千禧年了。那么千禧年有一个圣殿，到了那天呢，那个荣耀就回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要再加上一点。就着字面来说，如果就着地上真的圣殿来说，那一点都不是，这是千禧年的事。但是如果你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的话，如果我们能解释的准确的话，那个圣殿一面是指着千禧年那个物质的圣殿来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说，那是比千禧年要少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常的清楚。你如果真的明白圣经的思想的话，你就知道说，不错，你如果读以色列历史的话，你看见那一次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但是后来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是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第一次回来的，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殿。所以主耶稣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神的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从物质来说是指着那个千禧年的圣殿来的，但从预表来说，那个殿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乃是等到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圣殿荣神的荣耀就回到圣殿里面来。所以现在在主耶稣的圣，从40章到48章，那里面所有的光景，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以后所带给我们许多的故事。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光来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说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说是指着千禧年的那个圣殿来说的。那么现在你再来读这个，再来读约翰福音，你就很清楚。所以我常说弟兄姊妹，约翰福音是和这个以西结是连在一起的。现在你再来看以西结，再来从约翰福音看以西结，那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他支搭帐篷在园中，他就是那个圣殿，他支搭帐篷就是会幕嘛，他就支搭在就是会幕，他自己说我比圣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在我们现在你看见荣耀已经回到哪里呢？是回到我们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了，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他就把天堂带到哪里，无论到哪里，他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那么不止如此，那个殿不只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你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荣耀乃是在教会里面回来的。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读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40章到48章实在说来就是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那么最清楚最清楚的你记不记得，就是47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等到荣耀回到圣殿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情形呢？那个情形就是有水从圣殿流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荣耀回来以后，这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信息。那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过祝棚节的时候，那么圣经说最大之日就是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么那个就是祝棚节最后的一天。祝棚节一共有8天，那么现在第8天，主耶稣就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在那个故事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当主耶稣对那些人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当他这样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因为那是最后一天，是祝棚节最后的一天。所以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呢，许多的祭司们呢，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圣殿的广场前面，那个广场你可以看见有15个阶梯啊，一直从广场就到了圣殿，那么所以一共有15个楼梯，15个阶梯。那么这个祭司们呢，就拿着那些水呢，就从那个圣殿门槛呢就往下流，就倒了很拿很多水啊，那个水就往下倒。所以因为很多的祭司在那倒那些水，所以远远看过去呢，好像有个水流啊是从圣殿门口一直流下来。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因为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他立刻就说了下面的话，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凡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在座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读圣经，都是犹太人。当你讲到这个从圣殿里面流出水来，那么主耶稣的解释是什么呢？主耶稣的解释就是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水从圣殿流出来的，但是主耶稣说是从腹中流出活水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现在我们的里面就流出他的活水来。那么等一等弟兄姊妹，你要从约翰福音才能明白这句话。约翰福音第1章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生命现在住在我们里面。到了第4章的时候，主耶稣说，若人若主耶稣说，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那么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一井的泉源那几个字在中文被翻译漏掉了，你读中文根本没有这几个字，原文是一井的泉源。换一句话说，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现在主耶稣告诉他说，那外面的口井是深的，里面你有一口井。 现在的，在你里面要成为一己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所以就是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现在那个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一口井，现在这个水呢一直在那涌流涌流涌流，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一井的水而已。可是到了第七章，刚才第一章第四章到了第七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因为相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在他的腹中是那口井，那口井只是涌流，但是现在呢，要变成什么？要变成活水的江河，是一条江河要流出来的。那不错，阶梯上面流下来像河一样，那么他们明白了这是河。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祭司为什么要做这个表演？祭司说那个表演就是要让他们想起以西结47章的话来。以西结47章给我们看见什么？以西结给我们看见说，等到荣耀回来的时候，一井的泉源在那里涌流涌流而已，还是不够丰富。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47章的时候，等到那个圣殿的水从那个门槛里流出来，然后他们告圣经告诉我们，每量1000轴就涨一点，再1000轴就涨一点，量了好几次试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变成一个条河，这条河就变成活水的江河，一直流到没有生命的地方，现在呢充满了生命，到处都有鱼。那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这一个生命的河，无论到哪里就把生命带到哪里。这不是那个这个以西结看见的意象是什么？今天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死海叫你想起地狱，但是呢，感谢主，死海叫你想起地狱，但是呢，你无论到哪里，叫所有的死海都活过来，里面的鱼也活过来。那这一幅景象什么景象？这一幅景象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么现在主耶稣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人，活水的江河，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那个圣殿，对不对？你们就是神的殿，现在神的灵住在我们的至圣所里面，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井的泉水，一井的泉源，这个泉源就是圣灵自己，就是基督自己。但是起头就好像以西结第47章所给我们看一点的水，那么现在呢，需要经过测量才可以。每量1000轴就深一点，再量1000轴又深一点，最后呢就是活水的江河。所以现在你把主耶稣的话和以西结47章的话，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我想再清楚不过了。现在你可以把所有以西结里面的故事把它翻成主耶稣这个翻成约翰福音的故事，那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以西结47章的故事就是我们里面的故事。现在你看见说，因着荣耀回来，因着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因着荣耀回到基督里，基督又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基督回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说现在呢，我们得到恢复了。本来我们没有主的，本来我们没有生命的，本来我们是灭亡的，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到我们里面来以后，你看见吗？我们就是那个圣殿，现在呢，荣耀的神回来了，那基督回到这个圣殿里。但是更重要，根据47章呢，这个生命的水在里面涌流，起头是一点，但是根据主耶稣的话说，他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怎么变成活水的江河？那就是以西结告诉我们，以西结告诉我们什么？每量1000轴就是再生一点，再量1000轴又生了一点，再量1000轴就生了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能不能变成活水，我们能不能变成活水的江河，我们能不能更深，乃是根据神的测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用什么东西来测量我们？是用什么尺来量我们？1000轴就深一点，1000轴再深一点。那么弟兄姊妹，你读整本以西结书，你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整本的以西结告诉神的荣耀，而在以西结47章神没有告诉我们他的量尺是什么，没有告诉我们。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真正测量我们的就是以西结所说的那个神的荣耀，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十字架乃是用神的荣耀来做我们的量尺。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我们测量一下，测量就代表审判，表示我们缺少他的荣耀，表示我们短缺神的荣耀，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弟兄姊妹，你只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除去那些和他的荣耀不合适不相称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生了，再一等一等就又生了，再一等一等又生了。那最后呢，你看见经过好几次十字架的测量，借助基督的神的荣耀测量以后，你看最后我们就变成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活水的江河今天流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像死海一样，死海一笔生命也没有，死海你找不到生命。今天死海里面盐分浓到一个地步，你一点鱼都没有，人只能够浮在上面，人可以浮在上面看报纸，但是呢里面一点生命都没有。但是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活水流到死海的时候，它凡这个活水所到的地方，凡物都要活过来，所有死碰到死的都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整个的世界就像死海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人无论到哪里，我们像宝座前的生命一样。那现在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回来了，所以呢现在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个江河无论到什么地方就能解人的干渴，凡是碰到死的一定活过来，你只要点到死的他一定活过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的见证。基督见证不是讲许多的话，基督的见证什么叫做荣耀呢？荣耀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无论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都是死的，这个世界都是带来罪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把它变活了。我们能够把基督带给他们，我们能把天堂带给他们，能把祝福带给他们，能把甜带给他们，能把喜乐带给他们，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所看见的就是看见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结果，那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生命里面的故事，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想以西结书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下面的呢，我们很快的说一下约珥书。但是我想我们已经知道约珥书讲些什么。我们曾经看见过这个约珥书啊，特别讲的蝗灾。讲的蝗灾呢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蝗虫呢是对农作物产生伤害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如果读约珥书的话，你知道圣灵呢是以什么做主体呢？是以迦南美地做主体。现在这个迦南美地摆在我们面前，那么这个美地应该是流奶与蜜之地，你只要住在上面，你一定是丰收的，你一定是富足的，你一定是饱足的。因为我们知道迦南美地会把所有最好的土产都给我们，因为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这里我们有所有生命的精华。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地。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请我们记得，这里就代表了所有生命的生命的精华通通在这里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说，迦南美地是神已经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有一度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贫穷，他们人脚踩在迦南美地上，但是呢你记不记得这个米甸人来侵略他们的时候，结果呢就把他们所有的农作物都抢去。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没有美产，迦南美地不出这个土产，不出好的产，好，这不是说迦南美地不是不给我们丰富的产业，是这有丰收，不是没有丰收。但是问题不是迦南美地没有丰收，乃是等到我们要享受迦南土产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的土产已经被蝗虫吞噬了， 在我们吃以前已经被蝗虫吞噬。那如果这些蝗虫是代表侵略这个土地的许许多多神的仇敌的话，那么就像米甸人就是其中的例子。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以色列人在基甸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非常的贫穷，连基甸都得在酒榨里面来打麦子，这是很不寻常的。打麦子应该在打麦场打麦，怎么会在酒榨里面打麦呢？你就知道他基甸害怕，因为你如果在打麦场打麦，你还没有送到自己口里，已经被米甸人抢去了。所以现在如果你在酒榨打麦，他们不会想到这里会打麦子。所以你知道在这样，那么基甸就能够保存一些食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丰富的，不错。一个基督徒应该像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应该像四活物一样，我们能把天堂带到人间，我们能把神的宝座带到任何的地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使命。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个死海的所有的都要活过来。本来没有鱼的到处都应该有鱼，弟兄姊妹，这是正常的光景。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显出这种光景来？只要在迦南美地就应该有丰收，但是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还贫穷？为什么基甸现在没有东西吃，还得在酒榨里面才能够保存一点的粮食？那这里证明很清楚一件事，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一块地是神给以色列的，但是呢，现在来了茧虫，那茧虫吃完了以后呢，蝗虫来吃，蝗虫吃完了，男子来吃，男子吃完了以后呢，马蚱来吃，所以最后呢，弟兄姊妹剩下没有了，结果呢，现在你要献祭了，有东西吗？没有，现在你看你要献祭。我们说过了，这个素祭需要用面来做的，面食来做的，那么面粉来做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奠祭需要用酒，你看见葡萄树也被糟蹋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光景到一个地步，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两手空空，我们来到波饼聚会没有赞美，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没有供应，为什么？这就证明说我们的光景就是约珥所给我们看见的景象。所以就在神给约珥看见，现在神让约珥看见，不错，这些人已经摆在迦南美地上，这个地乃是迦南的美地，他的脚是丰富的地，但是为什么他没有丰收呢？因为蝗虫把它吞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成熟和属灵的征战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里的蝗虫就是那些军队，这个就是指着来侵扰以色列地的，来侵扰迦南地的，像啊巴比伦帝国啊，像这个巴斯，像那个波斯帝国啊，或者希腊啊，或者是罗马。你看看这么多人来侵略，把他们最好的都抢去了，那么难怪这个地变成贫乏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一幅很重要很重要的图，就是给我们看见，用以色列的历史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以色列，你看，这个根据我们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第一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过去了以后，就是波斯，波斯过去了以后，就是希腊，希腊过去就是罗马。所以以色列一直在异族的铁蹄底下。他最好的东西都已经被抢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一直在被裸的光景底下，什么时候你一直只是被辖制的情形底下，那么弟兄姊妹，难怪是贫穷的。什么时候我们受肉体的辖制，什么时候我们顺从肉体，那个结果一定是贫穷的。你看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一个来了又来一个，又来一个。所以呢，这是约珥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到了这个，那么然后呢，第二这个后来呢，给我们看见这个第二章，当然那个是很明显的预言了。那这个我们不去说它，那就只是将来这个那个蝗虫，只是真的启示录的蝗虫说的，而且呢，而且是只是将来那个哈米基督跟战争来说。那这个我们不去看它。那么这里面要较紧的是哪一部分呢？很要紧的一部分就是恢复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一部分就是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是神为自己的地，就是迦南美地发热心的。你知道吗？本来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要建国的时候，他们本来想好是在加阿根廷就可以建国了，他们的国父根本就没有想到在迦南地建国的。那么甚至有一段时间呢，英国人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必回到巴勒斯坦，我们就干脆把乌干达，就是非洲的一块地送给你们就可以了。那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答应了英国的建议，或者照着他们当初的理想，在今天的阿根廷找到一块地方来建立以色列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圣经里面的预言通通没有应验。